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要怎么做？要这样。现在我信，现在我信，凡事在神都能，现在我信，现在我信，现在我信，凡事在神都能，现在我信。让我们仍然站立，低头祷告。主，愿这不仅仅是一首歌，也是从我们心灵深处唱出来的。现在我信。有一次，在耶稣行了许多大能的时候，门徒说，主，我们现在信了。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他们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教你。所以父啊，今晚我们晓得你不需要我们的教导，而是我们需要你的教导。所以我们祈求你教我们怎样祷告，怎样生活，怎样相信。主，求你借着今晚的聚会应允我们，若是我们缺乏什么，主，求你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知道今晚你们很多人都站着，在外面我碰到一群人，他们说进不来，就在各自的车内用收音机听到。那今晚我们要尽量讲快一点。星期天晚上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我们要做一个祷告队列，让每个人都能上来。今晚的聚会也要为病人祷告。我要你们在神圣洁的话语上，在信心上，在这时代的信心上得以建造。这信心需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大，因为这必须是被提的信心，被提到空中。所以我们要你今晚相信你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你所听见已被传讲出来的道，以及你所看到那些行出来的迹象和异能。我们要你把这一切都放在心中，思考一下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就像古时的以利沙说的，若神是神，就当侍奉他。对基督徒来说，若耶稣是一切事的中心，我想我们就应该放下别的事来忠于他。记住，他是中心，他是北极星，他是终极，他是绝对。如果他是北极星，只有一样东西是指向北极星的，那就是你们航海用的指南针。我要你们在航海时用的指南针就是这道，这道总是指向它。我们感到好像是在经历极大的痛苦与试炼时期，这时代的困惑混乱，国与国之间的危难，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正在发生。有时我好像要被吞没了，从各处来看像是在一只出到外海的船上，我已经受命来管理这只船。我们要怎么样到达呢？这时一阵白色的巨浪冲过来，它比我的船大100倍，但我们要越过每一个浪峰。我们靠着基督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位船长，大船长已经抓牢了船尾的缆绳，他要带领这船安然度过。我们要越过每一个浪峰。那所以今晚我们要快一点，让你们早点回家。我们感谢你们从很远开车来等等，你们得开这么远的路，还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看，这就足以叫我站在这里， 尽力不停地传讲，并做一切的事来帮助你们。但当我在这里，我要尽力地都传讲出来，在我们都在这里的时候给你们一些帮助，这样你们带着，如果你一下子给人讲的太多，他们就记不住。你得只讲一个主题，把它讲透，直到他们明白了。当他们心里牢记了这点，然后再教导别的，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啊！你们要祷告，当壮胆，今晚就相信神的医治。我想你们心里对我们现今所处时代的状况没有一点疑惑，我相信你们心里对神是不是在他的子民当中也是没有疑惑，我想你们大家都相信这点，我心里对此也没有一点疑惑。我也知道我的会众，我的朋友，基督的朋友，基督的儿女都相信这点，这给了我极大的欢喜，因为我看到你晓得自己拥有从神来的信息，就把这信息传给人，也看到人们响应他，你就回过头来说，父啊，感谢你。哦，能看到孩子们在吃那差给他们的生命粮，真是何等的喜乐。你们知道这就是几年前在这会堂里所说的异象吗？没错，生命的粮。内维尔弟兄，你还记得那伟大的时刻啊？让我们翻开圣经，你可以跟着念或记下来。我认为一场聚会，医治聚会或别的聚会，不读一下神的道并做一些讲解是不恰当的，我们大家都明白。我想我们中间没有新来的，但我们大家都明白什么是医治，不是什么人为你行了医治，而是神已经为你行了。救恩也是这样，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人相信这是真理，神在他的道中教导了这点，然后又向那些信的人证明出来，因为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说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你们信吗？同样在你也没有不可能的事，因为在那些神是一位，那些信的人凡事都能。瞧，所以只要你能信，就没有不可能的事，都能为你成就。那在列王记上十七章，若主愿意，我想读前面七节。基列居住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正如我所服侍的以色列的主神活着，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主的话临到他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命令众乌鸦在那里供养你。注意，在那里供养你，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在那里。于是他照着主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众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愿主加祝福在我们所读的道上。那今晚我想从这里取一个题目，叫做何时的灵粮。今早我们讲到侍奉神的功课，人们想侍奉神，但时间、季节、地方或那个人都不合适。现在我们要讲何时的临粮。这位先知以利亚，我们对他知道的很少，但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仆人，是那个时代神的仆人。神使用他在以利亚身上的灵已经有三次，又应许还有两次， 总共五次，因为是恩典。神用在以利亚本人身上，加倍临到以利沙身上，又在施浸约翰身上，还要在外邦心腹中临到，然后再与摩西一起带犹太人回家。没错，神应许使用以利亚的灵五次，已经使用了三次。那这位伟大的先知，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只知道他是提斯比人，但他怎么来的，我们对于先知我们都知道的很少，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很少人，我不知道有哪一位是从教会出来的，也没有任何家谱记载他，他们只是普通人，大胆勇敢，往往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自己从未著书立说。有几位像以赛亚和耶利米写过一些书，但这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从未写过任何东西。很多人都没写过书，可能是因为不会写，但他们都是一些粗犷的人。在圣经中没有人像那些古代的先知那样，他们敢违抗王权、君王、大众、教会等等，坚定地站在神的道上，神也证实他们是对的。他们都是非常粗犷的人，这位以利亚是他们当中最粗犷的人之一。他是一个住在旷野的人，他来自旷野，生活在旷野。圣经说他身穿毛衣，披着羊皮，用一块皮，一块骆驼皮束在腰上，满脸胡子。我能想象他看上去肯定是个很粗犷的人，但我们没有，他们没有全都死去，他们不是都死了。在尼西亚大会的日子，你们许多人都读过早期教会的尼西亚大会，他们想要从中建立组织，解散其他所有的教会，合并成一个教会。当他们召开尼西亚大会时，有些像以利沙一样粗犷的人从旷野而来，他们只吃蔬菜，是很粗犷的人。但那些显贵大人物在康斯坦丁等人的支持下压制了他们的声音，因为那些人，他们是先知，知道心腹教会的麦粒要落在土里，好像在新郎里的同样麦粒要落在土里一样，他就在土里埋了一千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今天写这些书，说那位沉默的神在哪里呢？他怎么能站着看到孩子们被杀，女人被狮子撕成碎块，却坐在天上一言不发呢？他们不明白这道，麦粒必须落在土里。公义的神怎么能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爱子死去，被人吐唾沫而不管呢？但照神的道必须如此，甚至到了这个时代也是这样。这个人是个伟大的人，他所面临的是个罪恶的时代。当时亚哈作王，在他以前的父已经行了恶，自从所罗门以后，邪恶的王一个接一个。亚哈这个人在撒玛利亚作王22年，是众王中最坏的一位。他真正是个现代派的人，他相信宗教，肯定的，他凡事都照着现代的潮流而行。他有400名希伯来先知，个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神给他差来一位，但他不愿相信，这位就是以利亚。但以利亚这个提斯比人是个住在旷野的人，他不是圆滑的人，而是个粗犷的人。亚哈一直犯罪，直到有一天神再也容忍不了了，就在旷野对以利亚说话，于是他就上路往撒玛利亚去，好像我常常描述的那样，他满脸可能都是白胡子，秃子的头在太阳下发亮，眼睛窄小，手里拿着一根杖放在后面，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径直走到以色列王的面前，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在地上。神给我们这样的人，就是那些知道他们凡事都是带着主如此说而行的人。那我们发现在他做这事之前，神已经呼召了他，神也向他说话， 因此他不怕任何的事，他不担心他的信息会不成就，他知道他必成就，他知道那是根据主的道，他也知道他是那个时代神的先知。因此不管王会不会砍他的头，把他投入监牢，不管他们会做什么，对他都没什么两样，他有一项使命，主如此说，于是来到王面前。何等粗犷的人呢、啊、但在他来见王之前就已经预言过这大旱，因为神不会让罪逃过不受刑罚，犯罪必须受刑罚，若没有刑罚，法律又有什么用？若说闯红灯犯了法，却没有相应的罚款或刑罚，这法又有什么用？那就不是法了。所以犯罪就必受刑罚。神制定了律法，若律法被触犯，就必有相应的刑罚。这个国家已经违反了神所有的律法。哦，他们有大教会，有圣殿，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先知，有他们的神学院，好像机器那样把他们生产出来。他们有大量的先知，有大量的祭司，有大量的文士，有大量的宗教，但他们都偏离了神的道。所以神就在那些阶层以外呼召一个人，差派他进去，带着主如此说。注意神是如何眷顾他自己的人，在他差派这位先知传点信息之前，他说，以利亚，你下去告诉亚哈王这些事，你讲完就赶快离开他，因为我已为你在这干旱的时期预备了一个去处。以利亚，如果你只传讲我的道，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我必看顾你。那今晚我想把以利亚的伟大事工和他的时代当作一个预表，来对照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这是个完美的预表。如果有时间回到过去看看，我想谈谈列国的事，但是我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祷告队列里。如果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以色列曾夺取了巴勒斯坦地，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夺取了美国。我们进入了美国，驱赶了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占有了这块土地。同样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在神的带领下进入巴勒斯坦地，驱赶了原住民，夺取了那块土地。他们最早的王都是大能的人，大卫、所罗门都是伟大的人，我们最早的总统也是伟大的人，华盛顿、林肯等等。后来总统或国王就越变越烂，最后到了这个亚哈就到顶了。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表。人们变得很时髦，以致不想听主的真道了。你可以想象，在那种时髦的人眼里，一位神真实的仆人听上去是怎么样的？瞧，他疯了，他头脑不正常，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他们是虔诚的，非常虔诚，他们有诚实的人，有诚实的会众，他们非常虔诚。所以他知道，单单讲一个普通的神学理论，单单讲一个普通的信息，单单传讲这道，远远不能打碎他们的实心。他知道要带着主如此说行审判在那些人身上，所以当他带着主如此说出去时，他知道这点，这是主如此说，弃绝的人就必受审判。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了这点，在任何时代你都可以看到，当你跨出怜悯的界限时，剩下的就只有审判了。那这个预表，我想用以利亚的事来预表今天的教会。就在审判之前，他接受了他的信息。以利亚，他代表这个信息，他得到神的看顾，在自然界中吃着天然的食物，因为照着神的道，将有3年6个月不降雨，或等到以利亚祷告后 才降雨。以利亚，不管你说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因此，他走到王面前，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在地上。这话很重，不是吗？这信息很不寻常。Now, 我们要把这点预表今天属灵的干旱。Now,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意识到，从属灵上讲，今天在这地上有一场极大的属灵干旱。你知道，先知已经预言了，在基督第二次到来之前必要如此。他说必有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而因不听神的道。那个日子就是现在，不听神的真道。那这自然的干旱预表了属灵的干旱，罪与不幸借着教会中的假教师与现代派的人已经把这地带到了即将来临的审判中。人们已经把神的道和他的先知变成了一些现代的神学术语。这里你注意到，就在这种时候，神总是兴起某样东西，因为他总是这样。他若不将奥秘事启示人，就一无所行。他总是借着他的仆人启示出来。 Now, 但在干旱的时候，以利亚有一个隐秘处是神分派他去的。这就是我们在祷告队列开始前要明白的事。以利亚有一个隐秘处是神亲自为他预备的。Now, 教会没有为他预备，王没有为他预备，以利亚也没有为自己预备，而是神为以利亚预备了一个隐秘处，让他在整个干旱时期都得到供养。在那里，他的食物天天都得到供应，他无需挂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也无需挂虑供应会不会断绝。神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何等美妙的事啊！这预表着我们在基督里的隐秘处。当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所有这类的事在发生时，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的大能已经从众教会中被取出。教会看上去除了像明的罗想的薄一样，什么也不是了。我们知道这是事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这就像今早讲的大卫用牛车运约柜的事，偏离神的道。当神的道呈现出来要给他们时，他们却不想要，因此他们就偏离这道了。这也是以利亚的时代人们所做的，偏离了神的道。他们以为自己拥有道，其实并没有。所以注意，在他要惩罚不信者的同时，他也为信徒预备了一条路。每次神都是这样做。当神要用水毁灭全地的时候，他为挪亚预备了一条逃脱之路。当神要淹死埃及人的时候，他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条过红海的路。神预备他的道路何等奇妙，哪里没有路，他就是那条路，他就是道路。 Now, 我们意识到我们正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时刻。我们当害怕的不是闪闪发光的导弹头，我们当害怕的是众教会。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老注意，但神为以利亚预备了一条逃脱之路，现在神也为信他的儿女预备了一条逃脱之路，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和审判。因为神若审判了以前的人，使他们受惩罚，将索多玛和俄摩拉毁灭，将加百农沉入海底，定了那世代的罪，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而我们也做同样的事却可以逃过去，那么他就不是公义的。我们肯定要受到审判，像他们肯定要受到审判一样。那我们注意到，当那个日子时髦的潮流兴起来时，神也在那个时代兴起一个人来反对那些势力，但他们不愿听从。他们以为他疯了，他失去了理智，他不过是个老狂热分子，从旷野来的傻瓜，从森林里来的疯子。然而他拥有主的道，神的道所说的并不是那样。今天他们这么说，哦，瞧，圣经是一本历史书，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 现在人们声称夏娃吃的并不是一粒苹果，他吃了一个什么，我相信他们说他吃了一粒杏，是一粒杏。还有摩西也从未带领以色列儿女过红海，那不过是海另一边的芦苇丛，他经过的是海的芦苇丛。那么水又是怎样在他们两边立起墙垣，他们又怎样走干地过去呢？哦，真是胡说八道。但你看，必须得有这样的日子来到，神的愤怒才能倾倒在这些人身上，必然如此。他们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些甚至教会的人也不信神迹。我给你1000美元，他们说显个神迹给我看吧，显个神迹给我看吧。瞧，就是有10000个神迹在他们面前发生，他们也是看不见，他们永远看不见。你说那不可能，不，有可能。以利亚有一次吓得哆嗦，亚兰人的军队上来围困那城，要捉拿他，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国的能力就在那个先剑身上。瞧，这王，有个人告诉亚兰王说，瞧，你知道那个提斯比人先知以利亚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以色列王，说去捉拿那个家伙，就是那个家伙妨碍了我们。于是亚兰人的军队悄悄上来包围了多坦，他们包围了那城。先知的仆人基哈西醒过来，他说，哦，我父啊，敌人把我们都包围在这里了，我们完全被包围了。他说，瞧，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瞧，基哈西四周一看，说，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呢。他说，主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他的眼睛开了，就看见满山都是神的天使和火车火马，那不可见的军队。以利亚走出去，圣经说主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他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眼目昏迷认不出他来。他走出去说，你们是在找以利亚吗？他说，是的，我们正在找他。他说，来吧，我告诉你们他在哪。于是领他们进入埋伏圈里，直接去到那里，以色列军队就冲出来捉住他们。那圣经说主使他们的眼目昏迷，这就行了。今天人们在属灵上是如此眼瞎，即使主神降临在他们中间，行他所应许的一切事，他们还是看不见。他们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不认识神，不晓得他的大能。那我们注意到在以利亚的时代他们是这样，今天他们还是这样，神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今天他们说没有神迹了，没有这回事，那都是感情作用。他们也对以利亚说同样的话，因为他要被接升天之前，年轻的以利沙代替了他的位置，他是一个秃头的年轻人。有童子跟在他后面说，老秃头，你为什么不跟以利亚一同上天呢？看这些人，他们从起初就不信，虽然有这么多的大事发生，这位伟大的神人被改变，被火车火马接上天去了，人们还是不信，并且让他们的孩子跟在这人的后面说，老秃头，你为什么不上天去呢？瞧，于是先知咒诅他们，就有母熊出来杀死了他们中间的42个。那注意，正如以往那样，今天人们也用私意解说神的道。那如果他们要那样做取决于他们自己，但他们想要叫我们也那样相信。圣经说神的道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神自己来做解释，神证实他的话，那就是对道的解释。正如我多次说过的，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解释，事情就发生了。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怀孕生子。神说他要浇灌他的灵，他就做了。神说在末日他要做这些事，他就在做这些事了，无需任何解释，神自己来做解释。无论愚拙的人说什么，一点都不能拦阻神。当耶稣在世上时，他需要与很多的不信征战，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多，可能还更多，但那一点都不能阻止他，他继续履行和完成他的职责。神也证实他所做的一切，他说 我不是凭着自己做，我与父是一，父在我里面，不是我做这些事情，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瞧，换句话说，他们，你们查考圣经，他说，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以为认识圣经就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们何等的声明啊！他们是他们，就是这经告诉你们我是谁。耶稣说，也正是圣经告诉你们，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你们所看到成就的事，是神自己在他的子民中。除了神，没有人能叫死人复活，除了神能做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没有人能做。因为圣经说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人们有这种现代潮流啊，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再也没有神迹这回事了，人们都是感情激动。听听那位先知以利亚大声疾呼反对他们和他们的神学理论。注意注意，他说话就好像他是神一样，以利亚说话好像他就是神自己。我若不祷告，天必不降露。阿们。是的，先生，先知在神的同在中待了很久。旧约的或任何时代的众先知，他们长久活在神的同在中，直到他们成为道，他们的信息是道本身。记住，他说，主如此说。当这些人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些信息时，他们是如此的专心致志，以致他们自己的想法都没有了。那信息可能与他们的想法相反，他们可能无法看出他是对的。但他们说出神的道，主如此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哦，何等的声明啊！他在神的同在中被神完全的证实了。记住，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也是这样说，主神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他说将不会有雨降在地上。他先人们嘲笑他，认为他发疯了，那个狂热分子。但你看，他拥有主如此说必不降雨。在他说之前，神已经启示他的仆人以利亚了，他是神所证实所印证的先知，人们本该悔改才是。但相反，他们嘲笑他说，啊，我们有很多雨水，水库都满了，河水都在畅流。圣经说那三年六个月甚至连露水都没有，所有的溪水河流都枯干了，到处都枯干了。不是那个人在说话，而是神借着那个人在说话。那是我是，我们一直都知道。所以他，我们发现，当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被神所派，带着真实的主如此说上来，这信息与使者就成为一，是同一个。因为他被差来，逐字逐句的代表主如此说，所以他和他的信息是同一个。在宗派赞助下的宗派人士，他与教会也成为一。受某个宗派神学所控制的神学家，他与他的信息成为一。神学的教会与神学家是同一个，这是对的。那么当人带着主如此说上来时，他与那信息就成为一。当以利亚带着主如此说上来时，他和他的信息就成为一。正如耶稣他来时，他就是道，正如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所以神的道和那个时代的使者一直以来都是完全相同的。没错，耶稣是那预言要来的道，他是众先知所说要成就的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回到起初，神对他们说，女人的种子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有这些预言都说过了，大卫的哭泣，各个时代下来所有的先知也都说到耶稣。他是彰显出来的道。哈利路亚。 现在你们明白我要讲什么了吗？早上我跟你们说得很明白了，你们岂没看到活神的权柄在他的心腹永活的教会里吗？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瞎眼的看见，福音带着大能传出去，因为信息和使者是同一个，这道在教会中，在人里面，神的道在以利亚里面。他带着主如此说走过去，说天必不下雨。那不是以利亚，那是在以利亚身上的神。我说过很多次了，关于有一回一位基督教科学派的女士对我所说的，这是我讲过多次了。她说，伯兰汉先生，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我希望那是我唯一需要做出交代的事。她说，你想使他成为神？我说，他就是神。他说，哦，他是先知，他是好人，但他不是神。我说，那么指给我一处圣经，哪里说他不是神？他说，在约翰福音中说，当他来到拉撒路坟前时，他哭了。我说，没错，他哭了，他是人又是神，他是人会哭，但他使人复活，他必定是神，没错。我说，他是个人会饿，但他也是神，用几个饼五条鱼喂饱了5000人，没错。他是人在船尾睡着了，但也是神在他里面平静了风浪。为什么？因为他和他的信息是一。他说，我与我的父是一，我的父住在我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面。我想那天我在传讲七个教会时代时，这点很让人吃惊。一开始我弄不懂耶稣站在那里，他的头发为什么那样雪白，经常说他的头与发白如羊毛。我不能理解一个33岁的人头发为什么是雪白的。我就打电话给一位优秀的五旬节派神学家，我的一位好友杰克摩尔弟兄，他是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说，伯兰汉弟兄，那是得到荣耀的基督，那是耶稣得到荣耀后的形象。不，我无法那样相信。不，我说，好吧，摩尔弟兄，谢谢你。我走进房间，开始跟神说话。我打开经文串珠，在但以理书找到他，经上说他被领到那亘古藏在者面前，他的头发白如羊毛。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我要对此负责任。那记住，那是在七印揭开之前的大约一年或更长一点。我在那里祷告，主啊，那是什么意思？我一看，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人，他是审判官，头上戴着白色的法冠。古代的审判官总是戴着白色的法冠，显示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然后我看到耶稣戴着白色的法冠，我说，他恰恰证实了我们所知道的真理，他就是那至高无上的权柄。神在变相山上见证了同样的事，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至高无上的权柄。再回到七印揭开的起初，当时那七个天使以金字塔的形状降临，站在那里告诉我，回到这里来传讲七印，主会与我同在，他会让我知道七印是什么，那些遗失的东西是什么。我一直以为他被封在圣经的后面，是一些没有写在圣经里的事，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神不可能那样做。他不是明明写在圣经里的事，他是隐藏在圣经里的事。若有人要在预言上加一个字或删一个字，所以他是隐藏在圣经七个教会时代里的奥秘。每个印都带出一个奥秘，所有关于水的敬礼以及人们长久在探索的其他事。当那七个天使升上去时，从加利福尼亚一直到墨西哥到图森，每一处的大天文台都拍下了他的照片，那是一个奥秘的景象。当他升上去时，坐在那后面的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我和基恩·诺曼弟兄正站在现场，他们拍了照片，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久前大家还在说， 看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天使的翅膀，他们这样折叠在一起。有一天，我把照片向右转，一看，是耶稣基督的像，跟霍夫曼画过的像一模一样。他站在那里，头上戴着白色的法冠，向后看着大地，显示他是至高无上的权柄。天上宣告了，圣经宣告了，这信息也宣告了，一直都是一样的。至高无上的权柄，头上戴着白色的法冠，你们看他脸底下的黑色胡子。你们许多人都看过这张照片，我们后面有，把它转到右边看一看，他就在那。要是主曾拍过照片的话，这张简直一模一样。人们从不对的方向来看，你得从正确的方向来看。只有主神能向你启示哪个方向才是正确的。向右边转过来再去看看，他就在那里。要是主曾拍个照片的话，简直一模一样。我头一次看到主，他看上去就像霍夫曼画的那张头像。我以前没见过这张画，几年后在比利山迪的教堂里我看到了。从那以后，我家里就一直都挂着那幅画像。在这里空中也说到这位我在这里的意象中所见过的神。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待在校舍的附近，我见过他，他看上去就像那样。33年后，如今在天上宣告了他，宣告说那是真理。他看上去就是那样，不是某人想象的神秘东西。好像在梵蒂冈他们那里有一幅基督的画像，基督长着一圈小白胡子，或下巴的一圈半英寸长的胡子，像这样一直长到他的嘴角边，他们称那是基督。这使我想起有一次我在一个古代的教堂里见到一位希腊画家，他指给我看亚当和夏娃的样子，他们看上去就像野兽或什么的。那是属肉体的头脑对属灵式的认识。我认为亚当是地上活人中最英俊的男子，而夏娃在各方面也是完美的女子。 Now 属肉体的头脑用自己的心思来理解事物，因此神就下来用他的大能把这事解开。在亚哈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正是这样。 Now 我们发现以利亚就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时代的信息和神的道，信息和这道是完全相同的。先知、这道、信息、使者、信息、信息是一样的。耶稣说，我若不行经上指着我写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真好，每个人和他的信息都是一。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不相信要做神的工，因为他们不接受神的信息，他们不信这信息。但那些相信我们正活在神的日子里的人，这些东西对他们就是隐藏的食物。想一想，神把它好好的隐藏起来，使他们眼睛看着他却不明白。这跟以利亚使亚兰人军队的眼目昏迷一样，神也叫不信者的眼睛昏迷，使他们看不见信徒神孩子真实的灵粮。人们叫挪亚是狂热分子，他建造方舟，他的眼睛向神的道和应许是打开的，正是人们称之为狂热的东西拯救了挪亚和他的一家。瞧，同样的一个东西，人们所嘲笑的事正是我们祷告祈求的事。人们看为疯狂的事，我们却看为伟大。世界看为伟大的，神却看为愚拙。世界看为愚拙的，神却看为伟大。这正是对与错之间的对照。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记住，他照神的安排，照神的呼召和神的道进入他的隐秘处。以利亚照神的预知安排，照神对他生命的呼召，照神的道进入他的隐秘处。如果这不是我们进入隐秘处的方法，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进入那里。注意，在干旱开始前，以利亚就进入那个隐秘处生活，这正预表了在审判开始击打遍地之前，教会已经被呼召出来，心腹已经蒙拣选，在审判击打遍地之前，他们在等待。 他们已经在等待，正在吃神的灵粮，享受神的祝福。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正往那个方向去，我们就处在审判的时刻了。看，班克斯弟兄和你们今晚在这里的几位弟兄，那天早上你们都站在那座山上。若主愿意，我想下星期天早上来谈谈那座山。我得了一个大启示，是更深的事，叫我好想今晚就讲出来，但我要瞧，一直以来都是一件接着一件不断发生，瞧，它从未停止过，因为这是主如此说。你们在这里的每个人，成千上万次在录音带里听到我站在这里说，主如此说，事情必要如此如此，甚至报纸和杂志也不得不宣布是那么回事。他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他们看见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们看见了，证实这道的确是真理。33年前或1933年，我们正站在河里，那天主的天使降下来，说了他要做的事。许多人出去站在河边说，比尔，那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不是为我的，是为你们的，我相信，你们不信，我就走了。那时牧师对我说，他说，你是说你只受7年教育，要走遍全世界为君主、当权者、国王等人祷告？啊，说忘了吧，我忘不了。他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那现在33年后，神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完全照他说的那样发生了。他是神，永不会落空，他总是持守他的道，他永远不要怀疑他。那注意，他照神的安排和预知，照神的呼召和神的道进去了，在干旱来到之前就进去了。那我们知道审判就要临到了。站在这里的班克斯伍德弟兄，那天他站在山上，我们正在上山。也许我再提一次，这样有助于建立你们的信心，用在10分钟或15分钟后的祷告队列中。那时我正走在班克斯弟兄的前面，他是，我想他是在露比姐妹生病时离开他的，然后他跟在我后面。我注意他的脸是红的，我回头看，我想爬这座山对他来说可能有点难度，所以我就慢下来。我们在荒漠地里，像那样上山，就在主的天使显现的地方。那是我们正沿着那个方向走，就是天使几个月前显现的地方。当我上了山，神的灵，当我转过头看山顶时，他说，捡起那块石头，对他说，主如此说，几个小时后你必看见神的荣耀。我就捡起石头说，班克斯弟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石头抛到空中，我说，主如此说，你必看见神的荣耀。他说，你是指路比吗？我说，不，我想这跟你们任何一个班克斯或路比都没有关系，我想他只是说，主如此说，某件事必要发生。第二天早上我们都站在那里，有很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坐在这里，在山上有12或14、15个人。忽然有个牧师朝我走来，对我说，布兰汉弟兄，我是某某某，我是你在加州聚会的一个主办人。我说，先生，很高兴见到你。他是道格拉斯·麦修伊。他说，我是。我说，很高兴见到你，就跟他握手。他说，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罗伊·罗伯逊这里的理事，伍德弟兄、泰利和比利，还有麦克纳利弟兄，我不知道还有谁站在那里。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主曾否在这样的野外给过你异象？我说，有的，弟兄，但我出来这里就是想要避开这事，休息一下。我这样四处看看，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医生看着他说，麦修伊牧师，你眼睛的过敏不久会毁掉你的眼睛的，我已经为你治疗了2年，我不能再做什么了。我转过身来对他说，你问我那件事是因为你的医生那天告诉你说你眼睛有过敏症。那时是中午，大约11点，他戴着太阳镜。我说，你戴太阳镜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阳光，而是因为你的眼睛，医生告诉你你会失去那只眼睛。他开始哭， 说没错，我转身又走开了，手里拿着一把铁锹。我一看就看见他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他的眼睛很明亮。我说，但主如此说，你不会失去那只眼睛。去年秋天我与他一起打猎，他的视力比我和那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好。他从不，我看见一个老女人拉下她的长袜，提起她裙子的一侧。她说：“孩子，你若见到伯拉罕弟兄，告诉他为我的脚祷告。”我向下看，她的脚上长满了肿块，到处都有。我说：“你母亲是个白发的太太，儿子，你瞧，你离开前，她对你说，如果你见到我，要我为她的脚祷告，她脚上到处都有小肿块。”他差点要昏过去。他说那是事实。我说告诉他不要担心，他会好的。我就走到边上，这时我听到神的声音说，赶快离开这条路。罗伊·罗伯逊弟兄站在那里，我知道他是个退伍军人。我把手放在他肩上，我说，罗伊弟兄，赶快躲起来。他说出了什么事？我说离开这条路，躲起来。我就走到边上，放下我的铁锹，转过身来脱下帽子。这时他来了，神的荣耀在旋风中降临，像那样裂开了山的一侧，爆炸像那样震动了那个地方，把树梢都削掉了，大概就在我头上三四或五英尺高的地方，然后升上去，好像漏斗，又爆炸又返回来，连续三次。当他第三次离开后，班克斯弟兄走过来说，这就是你谈到的事吗？我说是。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神在旋风中显现，我不知道神要不要我告诉人。然后我走过去祷告了一会儿，然后神告诉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说这是将要临到西海岸的审判。今天你看看西海岸，看看那过后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阿拉斯加下沉了，现在整个地区都在下沉，我们正进入审判之中。怜悯已经遭到弃绝，但感谢归于神，我们得到了隐藏的食粮，属灵的食粮。在这末日，我们靠着因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慈悲和怜悯而活，在他的子民中证实他自己。他们进去了，在干旱未到以前，以利亚进去了。感谢神，在审判未到以前我们进去了，现在是出来进去的时候了。从那些组织中出来，进到基督里，对所有真信徒来说，这是出来进去的时候了。后来他被神呼召留在那里，记住，他从未离开那条溪，直到神呼召他。在干旱快要过去时，神呼召他从那里出来，去到一个寡妇的家。注意，神呼召这个寡妇，这个寡妇没有与不信者来往，没有在干旱期间接受兽的印记，因此神呼召他出来，呼召以利亚去供养这个寡妇。他们只有一小块饼，只有一点点东西供他维持生活。以利亚说，先把那个饼给我，因为主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主神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把神放在第一位，把他的道放在第一位。注意，坛内有面，每次他去取面时坛内都有面，每次他去倒油时瓶里都有油。为什么？面代表素祭中的基督，麦子都要放好，以便每一粒都能被碾碎。面粉的每一粒麦子都必须是一样的，表明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神的道，是随着信息的生命的粮，也证实了这道。今天也是这样，朋友。今天也是这样，孩子们所吃的生命粮跟随着神的信息，并在干旱时期供养他们。要是他今天站在我们面前会怎么样？要是他此时就站在我们面前又会怎么样？他会做与他在地上以肉身显现时所做的完全一样。新妇是他丈夫的一部分，教会和基督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这是神的道在做。主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在这里我们又注意到，如果这道在我们里面已经临到我们，正如那个时代临到以利亚身上那样，就要做跟他所做同样的事。 他靠神隐秘的食物来喂养，这食物对世界是隐藏的。哦，这再一次使信息和使者成为一，这灵粮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正是时候了。只要你们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食物。只要你们愿意逃离这个时代的不幸，只要你们准备好进入基督里，进入他的应许中，记住神的应许。马拉基书四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还有很多经文说到这应许。约珥书二章三十八节，他必要做这一切的事，不，应该是二章二十八节，就是他在末日所要做的。先知说道，在末日必有光出现，他将如何工作，将做什么事，所有这些经文都指向末日，那就是基督。如果你现在能隐藏在它里面，藏在那个隐秘处，就能吃到看到神的慈悲和怜悯。如果你病了，在那里有医治。你们记得后来以利沙叫，当他吃了那素祭基督以后，并用他供养那个寡妇的家。所以后来他叫火从天降下等等，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是先知的灵。注意，当时他躺在旷野的一棵罗藤树下，有位天使带着同样的食物下来，烤了一些饼给他吃。过后神让他躺下睡觉，又叫醒他，那里又有一些烤好的饼，他又吃了。他仗着这些饼的能力走了四十天，荣耀归于神，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我们多么爱他，这何时的灵粮，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不是对叙利腓尼基族女人说过这样的话吗？他被差到他自己的民中，没错，他去到，他从没去到外邦人中。那今天他在外邦人时期来到他们当中也是不好。你说为什么这信息不传到那些大地方、那些大聚会中和那些宗派中呢？这不是他们的食物，这食物不是给挂名的教会，这是心腹的食物，是何时的灵粮，这会使他们的胃难受，对他们来说营养太丰富了。瞧瞧，你不能给他们吃，但对儿女们来说，这是饼，是生命，是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现在不开始祷告队列，就会弄得太迟了，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亲爱的神，这何时的食粮，属灵的食物，世界对这食物一无所知。我们听到那天傍晚或白天在撒玛利亚，就是以利沙经过的同一个地方，他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耶稣也站在那里对他的门徒说话，门徒说，拉比，为什么你不吃呢？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是的，主啊，他的食物就是遵循神的旨意，看到神的工作在他的时代彰显出来。他在那里看到事情成就了，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先指示我，父指示我的事我就做。父啊，今天也是这样，教会真正的信徒，全体的信徒有一条通道可得到这食物，属灵的食物，那挂名的教会却对此一无所知。父啊，世界对这粮食一无所知，但你的教会、你的子民、你儿子的心腹喜爱这粮食。当医生无能为力时，我们有一条通道可得身体的医治，我们有通道达到它。这是神给他教会的一种食物，是他在末日应许要给信他的儿女的。父啊，帮助我们成为相信的儿女，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神，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比利告诉我，他们已经分发了祷告卡，谁能告诉我祷告卡上的字母，我只要 知道这个就够了。好的 C， 那我们从 C1 开始，在小小的祷告队列看他们可能在各处。那如果每个人看，我要试试这个办法，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要么只是叫出一个呼召队列，你们仍旧坐着，这对我没问题。如果你们宁愿上到台上或用呼召的办法，两种都可以，没有关系。我只单单依靠圣灵，我依靠他来保守我所传讲的这道。乔治·赖特弟兄，我相信这道。从孩子时，许多年前，我到你家听那站在树上的老蛙唱歌，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这同样的信息。我相信它是一样的。好的，我看到他们正空出个地方来做祷告队列。好的，祷告卡 C 一二三四五，请先过来站在这里。如果你不能站起来，请你举起手，他们有人会过去帮助你。什么？是祷告卡 C 一二三四五。Now, 注意，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Now,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这种祷告队列了。多少人还记得我们建这个教堂时，我的使命是什么？主说，做传福音的工作，没有说我是传福音的。他说，做传福音的工作。瞧，因为时候要到，这些都要改变。那个时候正在到来。好的。那在这点上，你不能把两三种职分混在一起，同时当牧师又当传福音的。你不能是先知同时又是牧师。瞧，因为你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侍奉。但主给我的事工是传讲我的信息。那时主说，做传福音的工作，尽你的职分，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那个时刻现在已经来到了，每个宗派教会都拒绝我，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偏向无稽之谈。他们要做一些大事，就像亚尼和羊皮抵挡摩西一样，他们的愚昧必要显露出来。瞧，是的，这些模仿，你们看亚尼怎样，天上的神知道。从1933年以来，写着字的这页圣经就埋在这教堂的房角石上，正放在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做的，看看发生了什么。尽是模仿，绝对没错。他说让他们去，他们的愚昧必要显露出来，好像亚尼和羊皮一样。我们就在这个日子了，当我们还在安放房角石时，我就看见了这教堂，看见人们站在窗台周围，站在教堂的墙边。就是这样，他们说当开始建时，这城里的人就说，六个月之内我们用1.08块开始建这教堂。很多修理汽车的人显然认为这里将会变成他们的修车房，但他现在仍然是神羊的羊圈。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C 六七八九十。好的。 Now 我主栽种了，我必昼夜浇灌，免得有人从我手中拔取。看看那些批评，没有一个宗派愿意支持他，全国没有一个教会欢迎他，全国的五旬节派都不支持，每个人都反对水浸，每个人都反对所有这些事，甚至我自己家人，我父亲把我赶出家门，我把衣服装在纸袋里，就去住在新阿尔巴尼。没错，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此恩领我平安度过。我56岁了，不久我就得渡过那条河了，他日归回天府，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景况，赞美永不减少。啊，我多么爱耶稣，他是我的所有。啊，好的，我读了几号了？我停在哪了？10号吗？我们可以多叫几个？好的，那是什么？10号还是15号？好的 ,C10 到15，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能站起来就请过来。说什么？啊， 好的 ,C15 到 20, 从 C15 到 20, 又多了十个人。我们看，你看队列排在那里，我们不要让他们太挤了。我们要好的，那请你们不要分心，我们不会待太久。等现在
啊，
何等的时刻，何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爱主。我希望我们都能达到那个地步，意识到这时刻的潜力。让我们试试，请你们注意听。什么？我们在这里想要做什么呢？我们正在试验神的道。以利亚也做过同样的事，当他知道自己是神差来要做这件事后，就上了山。他说，现在让我们证明谁是神，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那些异教徒砍自己说，哦，肯定的，没有。异教徒知道火不会降下来，所以就大声叫喊，不停地喊。但以利亚知道火会降下来，因为他从主那里得到了异象。你说他得到了异象？是的，先生。当他把一切按秩序摆好后，他说，主啊，我已经奉你的命行了这一切事。然后火就降下来。当神的道字字都被遵行时，那么就是神的事了，他会看顾其余的事。神只要你把它摆在那里，要确信你是被招来把它摆在那里的。瞧，如果你被招了，神就会看顾其余的事。那你们从这队列经过，我要为你们祷告。那你们现在快要排到墙边上了。好的，走到队列里来。那首先，至少在这房子的某处，某些人，这里有多少病人没有祷告卡？请举起手。看，到处都有。那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主，我相信他愿意的。如果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设了祷告队列，人们排了一大队在他面前，人很多。耶稣触摸他们，祝福他们。然后他忽然停下来说，谁摸我？四处一看，说出了那个女人摸他的缘故，并说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要是他转过身来说，瞧，我不知道，主，我得这病已经很久了，那会怎么样？他的病就不会得医治。不，不会发生的，不会的。要是他对叙利亚腓尼基族女人说，因你说的这句话，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要是他说，瞧，主啊，我要你这样这样做，那会怎么样？那鬼还会待在他女儿身上，但他期望看到他女儿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好了。 No, 他告诉我们，你们若能信，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何等大的应许啊。 No,那些传社会福音的人根本不信这些。他走到门边往里看，或站在那，他会说，瞧，又是另一群圣门人，就走开了。瞧，他就不知道这是隐藏的食物，他不知道这是向他隐藏的隐秘事，他对此一无所知，真是可怜赤身困苦瞎眼的却不知道。瞧，太糟糕了。神啊，让我先死掉，也不要让我成为那个样子。我宁愿死掉，是的，先生，也不愿像那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这样，是吗？但现在神应许我们在末日要发生这些事。在马拉基书四章说到耶稣基督会降临，在肉身中彰显自己，就像他行在索多玛的事一样。没错，又说到世界将进入索多玛的状态中。经上说，那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看，这一位以人的形象下来，亚伯拉罕称他以罗心，发生在那应许之子来到以前。看看那是怎么回事。亚伯拉罕说那是神，圣经说有三个人向他走来，因为走路远，衣服上沾着灰尘，他们坐下来像人一样吃喝。耶稣说，那时候世界陷入索多玛的状态中，人子就要再次显现自己，不是神子，而是人子。瞧， 要显现自己。啊，记下最后一个先知所说的，看哪，我必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瞧，一个把他们带回到圣经上的信息，而且在那天人子要显现自己。在那天，在最后教会时代的第七位使者吹号发生的日子里，神的奥秘都要让人知道，西印要揭开，所有教会时代和这些事的奥秘，他们如何发生，怎么发生了，什么事都要揭开。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耶稣说，你们瞎眼的法利赛人呐、啊，他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人岂不都要掉在坑里吗？看，这就是那些人不能明白的原因。这些印的奥秘就是，每个教会都形成一个组织，并且进到组织中，那是一件奥秘的事，他在神面前是错误的。李博士，你看到这事吗？看，就是这件事，是其中一件奥秘的事。他们组织起来，瞧，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这件事将会在末日显露出来，要引导人们不是归向教条或宗派，而是回到真道上。这真道必临到一群特定的人身上，人子要在他们当中显现自己，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爱这个，我喜爱夸他，我喜爱在人面前使他显大。我不用使他显大，他已经是大的了。他那么高，叫你无法高过他；他那么深，叫你无法深过他；他那么宽广，叫你无法围绕他。然而你心里却有空处接纳他。难道你们不愿接受他吗？我们的主多么奇妙！是的，现在大家真正保持安静。那我们谈论了这些事，现在问题就是，它是真的吗？那这里可能有一些陌生人，我可以这样对你说，如果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这时候他会做什么？他会做以前他在地上所做同样的事，对不对？人们的信心会摸到他的衣裳，他会转过身来，就像他对井边那个女人所做的，就像他在别处所做的，他鉴察人的心思意念。那你说他能医治我吗？他的道说他已经医治你了，但问题是要让人明白他就在这里。那如果他作为一个肉身在这里显现，好像霍夫曼画的基督33岁的头像那样，血从他的手上流出来等等，钉痕在他的身上，我不能接受这个。不不不，当他亲自来临时，众目要看见他，万口必承认他。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瞧，我们不相信这些异教和教派，我们相信神就是道，但他借着你的身体，我的身体来体现他自己，给你恩赐，给我恩赐，通过这些恩赐将自己显明出来，这就是隐秘的食物。无论他借着我显明他自己多少，你都必须相信，你也必须要有信心的恩赐来相信他。你们信吗？现在如果他以这种方式彰显他自己，你们愿意相信他吗？你们愿意全心相信他吗？哦，多么美妙，只要等候他，只要等候看他要说什么。有个人站在这里，据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正常强壮健康的人，或许他是这样，我不知道，但他站在那里。那我可以走过去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问他是否相信。他可以站在这里告诉我说，我想请你为某某人祷告，我的足弓是平的，我的头一直很痛，我得了胃溃疡或别的事。他我不知道，他可能说出其中的一个。我就说，好的，先生弟兄，我要按手在你身上为你祷告，这绝对没有问题，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的确是的，对不对？但你记住，耶稣说在他要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好像在索多玛的日子，那个上来的人 背对着撒拉所在的帐篷，他说这是不是亚伯兰了，亚伯拉罕，看前天他还叫亚伯兰，但是他见到一个异象，主告诉他说我要把你的名字改过来。这里是主自己以人的形象出现，与亚伯拉罕一同吃喝。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里？是撒拉，不是撒来。他说他在你后面的帐篷里，说我要照着25年前的应许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就心里暗笑，他说撒拉在帐篷里暗笑，说怎么能有这喜事呢？神有难成的事吗？叫没有，没有先生。那他说耶稣应许说他人子就是道，你们信吗？在末日他要再来，当世界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时，人子就要显现自己。你们相信是这样吗？在我们做祷告前，你们在外边的人也祷告，看看这人子是不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求问主是不是这样，说主，那人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看主会不会告诉你。是的先生，现在请你们抬头一下，在我后面有个小孩，他现在正发着高烧，是个小女孩。你是从城外来的，这孩子有胃病。是的，只要相信。这是不是主说他要做的事？我一生中从未见过那个人，天上的神知道这事。在这里的这个人，他看上去很强壮健康，但你看到他头上的那个阴影吗？那就表示除非神帮助他，不然他不会在地上活很久了。你得了癌症，在你的肺部。那人子就在这里，他对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孩子心里有负担，对不对？你相信神会告诉我那个孩子得什么病吗？神会的。他有阵发性晕眩，像是一种癫痫病，不久刚发作过一次，没错，是今早发作的。你相信你要活下去抚养这个男孩，并且他也要康复吗？查理·考克斯在哪里？他在哪儿？查理，你在哪儿？我想他今晚在这里。哦，在这里，查理。哥里，你在哪里？拉里，他在这里吗？你的小儿子得过同样的病，完全一样的病。拉里，你在哪儿？过来这一会儿。嗯，这就是了。这个小男孩也得过同样的病，他的父母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几年前我到那里去，这个小男孩会突然发作，晕过去，什么也看不见，那是癫痫。我看到小男孩身上有这病，就祈求神医治他，从此他再也没有发作过。那是他父亲，他母亲也坐在什么地方，这是小男孩他自己。先生，你现在信吗？谢谢拉里。先生，你信吗？愿天上的神应允你同样的医治，让你能活着抚养这孩子。神祝福你。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请帮助他，我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他身上，祝福他，奉耶稣的名。现在快乐地回路易斯安那吧，为他而赞美神。哦，是的，他来自路易斯安那，肯定是的，就在查尔斯湖附近。是的，看我现在可以捕捉你的心思意念。瞧，赞美归给神。瞧，你所求的是一件美事，你想要一个孩子，你已经有孩子了，有几个了，但你想再要一个。我的姐妹，愿天上的神应允你。 请你过来，我要为你按手。亲爱的神，给这个女人心里所愿，因为这是一件值得有的事。奉耶稣的名，阿门。现在去得到孩子吧。神是位良善的神，你们信吗？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供应我们的每个需要，如果我们能信。他说，你们若能信。我在某处与你握过手，我不记得是在哪儿，但我们在某处握过手，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们在某处，今天在某处见过面，但我不知道是在哪
儿。
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是要谈论的，你来这里是要说或要祷告，要我为别的什么人祷告。没错，他不在这儿，他在乔治亚州，他病了，不但身体病了，属灵上也病了。他是你的堂兄弟，你相信神会因为你代表他而看顾这件事吗？你信吗？请过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赐给这人心里所愿，让他可以回去并发现那个人在呼求神。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神祝福你，不要疑惑，要全心相信。你好，当你伸出手要跟我握手时，不是我不愿伸出手，我正在看着某个东西。那是一个阴影，漆黑幽暗，那就是理由。我知道只要我抓住你的手，就会发现是那样的。瞧，那是癌症。你相信神会把它除掉吗？它在你的胸部，在左侧。你要回到卡罗莱纳，因你的康复而赞美主，是吗？明白我的意思吗？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现在就在这里。你的儿女要吃神的粮，愿这孩子也享用这信心。神的粮就是神现在给他的医治，愿他回去得到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要全心相信。你好吗？真是个美妙的时刻，不是吗？看上去好像有种令人敬畏的东西降在人们身上，或者我的耳朵好像听到这种声音，好像有东西经过，像是呼呼呼的声音。瞧，这是给儿女的饼。瞧，是你们的，是给你们的，不是给我，是给你们的。现在这个时刻我非常感激，我不就我所知道的，我身体很好，但当我有需要时，这也是给我的饼，这是给你们饼，它是鼓励。对你们没有病的人来说，他要在神面前激发我们的心，这绝对是合时的。这是耶稣说过他要做的事。索罗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人子必要显现出来。瞧，看啊，主大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辈。瞧瞧，义人必践踏恶人的骨灰，他们必像炉火一样燃烧。瞧，必要烧起来，我们看到火就要在那边降下来，火山要在全地爆发，诸天也要被火焚烧。万古的磐石，时时怜悯我。你好。瞧，有一件事，你得了妇女病，妇科病，还有别的病，你有神经质，到了这年龄会得的神经质，还有各种综合症。但你也有一个愿望，就是领受圣灵。没错，那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你相信你已经承认了所有的事吗？你相信如果我按手在你身上求神行这事，圣灵会降临吗？你信吗？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照着使徒的方式按手在这女人身上，求你使她领受圣灵的浸。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她领受圣灵，阿们。 不要疑惑，它属于你的，瞧，它是你的，它是儿女的饼。当我说妇科病时，你觉得有点奇怪是吗？因为你也得了那种病。你相信你现在就会痊愈吗？去吧，只要感谢主。你好，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你能像很久以前那样吃喝吗？好的，去吧，并说主啊，感谢你，我相信他。主的同在，你相信你的背痛要离开你，你会痊愈吗？好，去吧，只要说亲爱的神，谢谢你，神必应允这事。你相信你会痊愈，主必叫你痊愈，没有关节炎，全好了，又健康了，你信吗？去吧，感谢他，说主啊，我全心接受，我相信这事。你们在外边的人都相信这事吗？这里那位，请你按手在你旁边的女人身上，告诉她，她的静脉扩张和关节炎将离开她，让她，神祝福你。你相信你现在就会痊愈吗？回家去吧，神祝福你，回家去吧，并说主耶稣，谢谢你。你好，你相信这妇科病也会离开你，你将要痊愈吗？去吧，并说谢谢你主。你好，瞧瞧，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当时我负责浸信会教会的牧养，迪里塔登姐妹，你现在正遭受背痛的折磨，他会好的。你相信神会叫你痊愈吗？你记得几年前在梅尔城浸信会教会所发生的事吗？他今天还是同一位神。愿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乔治赖特，你在哪儿？你记得吗？你相信如果我带着这个恩膏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你会好起来吗？请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要有信心。好，你们都全心相信吗？一看到那位女士，我就想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但我是她的，她的，没错。哦，是的，她的女儿叫贝蒂，没错，完全正确。不要以为我忘形了，我只是有点，你知道，有点，我解释不来。但女士，你的背痛已经离开了，去吧，赞美主，并说谢谢你主。你相信你的心脏病也会好吗？去吧，欢喜地说，主耶稣，感谢你，相信他。好的，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女士，过来，你全心相信吗？你有很多毛病，你也有背痛，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好的，欢喜地去吧，是主让你有那样的感觉。感谢主，神祝福你姐妹。哎，小家伙，你相信神会医治这孩子的神经质，使他痊愈吗？你信吗？好的。哎，小朋友，跟我握握手。亲爱的神，把那邪恶的东西从这小男孩身上拿去，让他活下去，成为正常人。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你相信这事是吗？你会好的，千万不要疑惑。这么年轻就得心脏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去吧，并说主啊，谢谢你医治我。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胃病，使你痊愈吗？去吧，喜乐地说，主啊，谢谢你。他依然是神，是吗？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对不对？你相信在这末日的人子吗？几分钟前这发生了某事，我不能，正在找他是在哪儿。有人有信心成就了某事，或许下星期天我会找到他们，或其他时间。你又有了，你举起了手，你相信神能够医治那个心脏病，使你痊愈，并且医治你在外头的女儿，你信吗？内夫夫人，你信神能？利奥内夫，我不认得你，但你是叫这个名。你有心脏病，你的小女儿有肾病，你相信她会痊愈吗？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要全心相信。站在池子后面的那位，站在后面的 你有胃病，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信吗？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让我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哦，想一想我们处在什么时代，想一想这个时刻，想想我们就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他应许在末日他要行这些事。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亲爱的神，我祈求你祝福这些手帕，医治人们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你们的手彼此按在对方身上，你们大家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那应许要揭开人心秘密和做这些事的同一位圣灵，他就在你们心里，你们是他的一部分，他是你们的一部分。那他这样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那就是你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不要为你自己祷告，要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因为他们也在为你祷告。那让我们一起祷告，愿在会堂里没有一个软弱的。我们为何还要再等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灵，是神，他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谈论的那位。亲爱的耶稣，我们认出你的同在。几天前当那个小婴儿死了，借着信心的祷告，你叫他活了过来。亲爱的神，这里还有很多人，我们不能到他们身边，时间正在过去，但他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他们是信徒。我们正坐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撒旦，你被打败了，耶稣基督打败了你，他从死里复活，今晚站在我们当中，证实这末日的信息，从这些人身上出来，离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你被赶出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会众。现在你们每个接受医治的人请站起来，每个接受医治的人请站起来，举起你们的手，将赞美归给他。现在我接受我的医治，向神这样说，现在我接受我的医治，耶稣基督，你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现在相信你，求你帮助我的不信。阿们。我赞美他，我赞美他，赞美羔羊为罪人死，万民要将荣耀给他，他宝血能洗净重罪物。你们爱他吗？那么让我们赞美他。来，弟兄过来解散我们时，大家把手举起来，将赞美归给他。